自由，自由让我们能享受到做人的权利，享受生活的快乐，追求人生的真谛。法国的文学家罗曼·罗兰说，不自由勿宁死。但是真要让我说说自由到底是什么，或者描述一下自由，我又一时讲不清楚。我一直认为可以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就是自由。实际上呢，自由是一个复杂的政治和哲学的概念，有太多不同的定义。德国的哲学家康德说，一般人对自由的理解其实是非常的糊涂，非常的鲁莽，也是自以为是的。自由是人的纯理性所无法去探讨明白的，因此呢，他把自由、上帝和不朽放在了一个范畴里面。谢谢。既然自由是如此的奥妙，就让我们找一个比较简单的普遍性的定义来看一下法国大革命的纲领性的文件《人权宣言》中对自由的定义。在《人权宣言》第四条说，自由即有权做一切无害于他人的事情。所以呢，我们也能看出来，自由是有限制性的，是在不妨害他人的前提下。譬如你在家里有权利，你有自由听音乐，但是半夜三更的时候呢，你就不能把音乐声音调得太大，妨害了你的邻居。当你这么做的时候，警察就会来找你，你就不自由了。但是呢，自由呢又是有矛盾的。比如说你可以自由恋爱，结婚的自由，但是一旦你和你爱的人结了婚了，你就没有再去谈恋爱的自由了。你要谈恋爱，只能和你的另一半在家里谈恋爱。同时呢，自由也不应该是放纵，放纵的自由是很危险的。我们就好比是吃自助餐，你想吃多少那是你的自由，只要你的胃能盛得下这个自由，这个胃，这个就是你的度。如果你自不量力，放纵了自己的口欲，多吃了那么一两盘的话，那种感觉我想很多人也都知道。我曾经听说一个故事，有的人呢就从自助餐厅直接被救护车拉到了医院，那你就不自由了。那么我们这些生活在澳洲这个极度自由的国家里的人呢，当我们遵守各样的法律，我们也按时交税，各样的规定，也不放纵自己的生活，是不是我们就是自由的？许多抽烟的人说了，我想抽就抽，我不想抽就不抽。但是呢，事情却并非这么简单，很多抽烟的人是戒不掉这个习惯的。所以德国的哲学家康德说了，自由是我不要做什么就能够不做什么。这是康德说的。如果你不要吸毒的时候，你就可以去不吸毒，你不要赌博的时候，你就可以不去赌场，那你就是自由的。如果你想去不做，但你做不到，你就是不自由的。弟兄姊妹们，我们有没有经历过一些焦虑、失眠？在你睡不着觉的时候，你脑子里面在不停地转，你想停下来，但是却停不下来。我们有没有妒忌别人？我们知道不应该，但是我们却做不到。当别人冒犯我们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应该原谅别人，我们想去原谅，但是我们也做不到。我们这些所有这些，还有当你在一些错误的想法、虚假的理论困扰了你，让你对基督的信仰产生了疑问，这些都是困扰我们的，这些都是让我们不自由的。人是一个灵魂与肉体的结合体，若手脚被捆绑了，我们的行动不自由；若灵魂被捆绑了，我们的精神就不自由了。精神的自由比起肉体的自由更加的重要。一个被关在监狱里的人，他可以没有身体的自由，但是他的精神可以是自由的，他可以享受他思想的自由。但是一个精神上被捆绑的人，纵然有强健的体魄，每天锦衣玉食，却是食不甘味，萎靡不振，甚至生不如死。我们常说病由心生，一个人的思想决定一个人的行为。我们更应该关注我们自己的灵魂，这才是最重要的。让我们来看看左边的这一幅图，是一个身体强壮的年轻人，他四肢健全，他正在吸毒， 正在注射毒品，他很自由。再让我们看看右边的这一个，他的身体是残破的，但是他正在冲浪。我们在座的弟兄们，有谁冲过浪？也许我们很多人都没有冲过，但是这个身体残缺的人，他却可以站在滑板上冲浪。左边的这一位呢，我们知道面对他的就是死亡，他走向的是死亡的深渊。右边的这位是大名鼎鼎的利克胡哲，他是澳洲乃至世界上最成功的传教人之一，他的生命影响了很多人，让很多人得到了生命，也让很多人从罪里面重生。关于他的 video， 我想我们后面的 library 也有，请大家如果有机会的去可以看一下。看到这弟兄姊妹，你们如何想？肉体的自由呢，不是真的自由，只有思想的自由才是真正的自由。那么思想的自由是什么呢？蔡元培先生说，蔡元培是中国中华民国的第一任教育部长，也是中国现代最伟大的教育家之一。他说，人之思想不附于宗教，不迁于俗上，而亦以良心为准，此真自由也。就是说，一个人思想，你不要受到宗教迷信的束缚，你也不要受到世俗文化的辖制，凭着自己做人的良心去做事情，你就是自由的。非常有道理，但是并不完全。因为蔡先生的对自由的理解是基于人的认识，良心呢，就是你的是非之心。保罗在罗马书中说，没有律法的外邦人若循着本性行律法上的事，他人们虽然没有律法，自己就是自己的律法。这是显出律法的功用，刻在他们心里面，他们是非之心做见证，并且他们的思念互相的较量，或以为是，或以为非。真正的良心一定是从神而来的。如果我想问一下大家，你们谁没有良心？恐怕我们没有人会说我们没有良心，没有良心我们不会坐在这里面。但如果说你有罪吗？我有。很久以前曹弟兄给我们讲过一篇道，说是一个警察到纽约的一个教会里去抓一个逃犯，这逃犯跑到了会众当中，警察进来就说了，罪犯在哪里？牧师领着所有的会众都站起来了，只有那个罪犯他没有站起来，所以那个人就是罪犯。所以呢，罪呢会逐渐推蚀我们人的良心。小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都很单纯，我们知道黑的就是黑的，白的就是白的。长大一点呢，我们就觉得黑的不是黑，黑和白之间还有一点灰色的。再大了呢，我们就可以说黑的有时候是白的，白的有时候也可以是说成灰的。我们这些在中国长大的人都在学校里啊，从小也是受着教育的，也是要我们要尊老爱幼，尊敬师长，与人为善，相互帮助。中国近两千年的儒家文化也是教育我们要仁义礼智信，但是现在看看中国的现状，证明靠着人，靠着两千年的儒家教导，靠着律法，在金钱和欲望面前是不堪一击的。我们经常会说，我做事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很多时候我们凭着良心来做事情，心安理得过后却发现自己做错了。圣经上说，因为人所行的在自己眼中都看为正，唯有耶和华衡量人心。人是有限的，是不完全的，头脑有限，智慧也有限，我们很难把一件事全面的了解了，很难有正确的认知对一件事情。主耶稣怎么说呢？主耶稣说，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就真是我的门徒，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自由。简单的一句话，既包含了如何得到良心，又包含了真理。遵守基督的道就是良心，就能知道自由，就能知道真理，真理就能让我们得自由。所以呢，若不是从神来的，谁能用如此简单的话来阐明如此复杂的道理？你相信基督是神的儿子吗？神的儿子说了，真理才能叫你得自由。真理在哪里？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和生命。天父的儿子若叫你自由了，你们就真自由了。蔡元培先生的话我想应该改一改，人之自思想不附于宗教，不迁于俗上，而亦以基督为准，此真自由也。 基督里的自由同样也有矛盾性。保罗说了，你们既从罪里得了释放，就做了义的奴仆。这个世界上只有罪和义，不在罪里就在义中。要想让自己得到真正的自由，就要选择，选择信或者是不信。信他的不被定罪，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因为他不信神独生子的名。经常说信他的人选择不信，你就是在罪里面，就有自由做各样的顺从罪的行为；选择了相信，你就在义中，你就没有自由做各样的恶，想说谎、发怒、嫉妒、仇恨，你会受到良心的责备，是良心是从基督而来的良心。做了罪的奴仆，与神隔绝，与义隔绝，与真理隔绝，罪的代价就是死。做义的奴仆，做真理的奴仆，做基督的奴仆，结局就是永生。对人来讲，死亡是人生的终点，谁能摆脱死的捆绑？谁又能摆脱时间的约束？死是我们人生最大的约束，谁能得到永生，谁就做到了最大的自由。谁能战胜死亡？没有耶稣基督战胜死亡的毒钩，摆脱魔鬼的权势，战胜魔鬼的权势，从死里复活。也只有耶稣才能够让我们得到真正的自由。那么我们如何来才能得到基督里的自由呢？既然真正的基督自由在基督里面，我们怎么样才能得到呢？基督已经把自由当成礼物送给了我们，是白白送给了。基督的里的自由呢，就是我们的信。这个信呢，是信仰，是信心，是信念，是信靠。因为信，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过红海，不再做埃及人的奴隶。我们信基督是神的儿子，为我们生，为我们死。我们看不见神，却能看到神的创造；我们看不见神，却能够看到神的影。神的影就是耶稣基督，耶稣基督，透过耶稣基督，我们就看到神的形象。信基督就是信神。当我们信了，我们就脱离罪的辖制，并且摆脱了律法的辖制。这就是加拉太书的启示：因信称义。上帝的律法把人都圈在了罪里面，律法的设立是基于没有人是不会犯罪的。按照上帝的律法，世界上没有一个义人，人人都有罪，因为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人是因行律法称义。实际上也是如此，从大卫到所罗门，按照律法都是有罪的，但是因为他们的信得神的喜悦。我们之所以能够因信称义，是因为耶稣基督的义。神爱我们，赐下了他的爱子代替世人被钉在十字架上，成为我们的赎罪祭，把我们从律法中赎了出来。神赦免了我们一切的过犯，因着信把耶稣基督的义算在了我们头上，我们是算为义。这就是基督对我们的救赎。好比是一个奴隶，他被他的主人毒打，过路的王子看见了，心有不忍，就对主人说：你为什么要打他？这个主人说：因为他做了坏事，我当然该打，他是我的奴隶，我愿意怎么打就怎么打。然后他就继续的打他的这个奴隶。王子说了：你不要再打他了，我把他买下来了。王子付钱买下了这个奴隶，对他说：从此你就是自由人了。这就是完全的自由，没有任何的条件，这叫救赎。如果说永生是基督徒此生最大的盼望，让我们不再惧怕死亡，那么从基督而来的灵里的自由呢，却是我们现在就能够感受到的，是我们应该能够感受到的。既然基督徒的自由是信，为什么像我这样的基督徒有时候就会感到不自由呢？当基督徒感到不自由的时候，是我们的信心出了问题，因为信的程度不同。耶稣基督曾经对他的门徒说，当他的门徒不能赶出孩子身上的鬼的时候，基督说：不是因，是因你们的信心小。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若有信心像一粒芥菜种，就是对这座大山说：你从这边挪到那边，他也必挪去，并且你们没有一件不能做的事了。所以信心是有大小的，你对主的信心越大， 你的自由就越大，信心越小，自由就越小。没有信心就没有自由，就在活在罪里面。基督为什么要让我们得自由呢？基督让我们得自由是要恢复我们神造我们起初的形象，可以享受基督的权利。上帝造亚当的时候，亚当是自由的。耶和华吩咐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的吃，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人本该就应是自由的，因着不信神就被魔鬼引诱，犯了罪，失去了自由，落在了罪中，与神隔绝。神爱我们，所以才有基督的救赎。只有自由的基督徒才能做到尽心尽意尽性爱主你的神。一个奴隶是不会尽心尽意尽性的去做事情的。不知大家听过没有金字塔和一个瑞士钟表匠的故事。大家都2000年以前呢，大家都以为金字塔是奴隶造的。但是早在400多年以前，在1560年的时候，瑞士的钟表匠布克在游览了埃及之后得出了一个结论。他说，金字塔的建造者绝不会是奴隶，而是一批欢快的自由人。2003年呢，考古学家证明布克说的是对的。为什么在400多年以前布克就能做出这样的结论呢？布克原来是法国的一名天主教徒，因为在1536年反对罗马教廷而入狱。他是一个非常高超的做钟表的一个大师，监狱就安排他去做钟表。但是呢，不管在什么样的压力下，他做出的表永远没法达到1/10、1/10秒的误差。但是他曾经在自己的作坊里所做的钟表都是在1/1秒的误差，10倍的不同，1/10他都做不到。又以后呢，布克就越狱了，成为了一个自由人。但是呢，在更加恶劣的制作条件下，他所制作钟表的水准就恢复了。布克知道，做钟表并不是说由你外在的条件决定的，真正决定你钟表精确度的乃是你做钟表时的那个心情。布克说，一个钟表匠在不满和愤懑当中要想圆满地完成制作钟表的1200道工序是不可能的。在对抗和憎恨当中，要精确地磨出一块手表当中要做的254个零件也是比冬天还难。正因为如此，布克才能大胆推断，金字塔这么浩大的工程，要求这么的精细，天衣无缝，建造者必定是一般有虔诚之心的自由人。难以想象一群有懈怠行为和对抗精神奴隶能把金字塔的巨石当中的缝隙做得伸不进一片刀片去。所以弟兄姊妹们，没有自由的生命是没有意义的。基督让我们得自由，是因为基督要让我们知道，耶稣基督里的信仰是活的，是有生命力的，是让人得永生的道，是活水的泉源，不是死水一潭，不是教条，不是宗教。曾经阮志明在他的见证当中说，我信的是基督，不是基督教，因为基督是神，即宗教是 人造出来的。基督徒不能成为律法主义者。如果说我们信基督要有一个标准，标准只有一个，爱。我们要把律法完全了，因为律法的总纲就是爱。活出爱就是摆脱律法，活出爱就是活出自由。那么因为保罗也看到了我们肉体的软弱，所以才会在加拉太书提醒我们，不要再被奴仆的恶辖制，要站立的稳。正是因为基督里的自由呢，是基督徒送给我们的礼物，是免费的，而非我们努力得来的，所以我们很难保守。我们都有这样的经验，别人送给我们一个礼物不费吹灰之力，即使是很贵重，我们也不会去珍惜它。保罗提醒我们要珍惜，珍惜基督给我们的信仰，珍惜基督给我们的自由，不要再成为罪的奴隶。正因为我们是因信称义，并非是真的有义，所以我们还是属肉体的。我们在各样的试探当中呢，会再次受到罪的辖制。这就像一个比喻，比如说 一个王子他爱了一个妓女，他娶了这个妓女做他的妻子。因为人因为这个王子而看这个妓女是有恩典的，是荣耀的，这就是因信称义。但是如果说这个妓女仍然去顺从她的肉体，那她就会再次被辖制。这个故事呢，也就是大仲马在他的三个火枪手当中讲了一个同样的故事。这个贵族他娶了一个妓女，但是这个妓女却不会因着这个贵族而享受贵族的生活，他仍然要去行与律法相悖的事情，那最后他的结局就是死。所以我们这些做基督徒的不可以将自由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凡事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凡事都可行，但不都造就人。所以无论何人，不要求自己的益处，乃要求别人的益处，这是保罗在哥林多书所说的。基督徒不用受到律法的束缚，并非是律法是错的，而是律法的源头、律法的总纲耶稣基督来了。我们信了战胜罪的基督，就有了胜过罪的真道，有了可以不再犯罪的自由。但还是灵里的婴儿，要经过很长时间的磨练和学习，我们才能够练出坚守自由的能力来。如何才能站立得稳？如何才能在主的真道上站立得稳？答案只有一个，靠着主的站立得稳。人要站立得稳，就要有两条腿，还要有力量。主就是我们的力量，两条腿就是祷告和读经。靠主就是要靠主的圣灵。主说，主就是那灵，主的灵在哪里，哪里就有自由。圣灵是那叫我们认罪悔改的，如果没有圣灵的帮助，人都不可能来到神的面前。圣灵又是那叫我们良心发现的，圣灵动工的地方就有自由。他会引导我们在主的里面。保罗在加拉太书当中说，你们应当顺着圣灵而行，就不会放纵自己的情欲了。圣灵是那不用，虽然是我们不能用眼睛看到的，却是我们能够感受到的，却是存在的。正如你不能看到风，却能看到风存在的，我们看不到圣灵，却能够看到圣灵的果子。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善良、信实、温柔、节制。靠着圣灵，还要靠着圣灵来读经。圣经是神的话语，读懂圣经就是要读懂神的道，就是认识真理。斯布珍在他的曾经说过，没有人长大到不需要圣经。这本书会随着我们年岁的增长，贡献宽广与深邃。记得2015年的时候呢，我在同工会侍奉的第一年，经历了很多的事情，按着我的脾气呢，不是一个很有耐性的人。但是呢，当我参加喜乐二组的查经聚会时 ，Michael 弟兄带领我们一起来分享基督里的夫妻关系。他引用了雅各书中1:19的一段话：“你们个人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因为人的怒气不能成就神的义。”这句话在关键的时候临到了我，又在关键的时候从我的脑子里面蹦了出来，一直控制着我的情绪，保守我的心怀意念，让我冷静。每当想到这句话的时候呢，我就禁不住的感恩，感恩圣经中神话语的力量，也感谢耶稣基督借着 Michael 弟兄让我远离了罪。并且我太太说，我当时在家里的脾气从来就没有那么好过。所以朋友们，读读圣经吧，为了你的自由去查经吧。我们要坚守自由，还要站得住，还要靠着圣灵的来祷告。我们每天都活在主里面，也要主活在我们的里面。祷告是我们自己与神的交流，向神呼求。当我们凭着心灵和诚实祷告的时候，主的灵圣灵就与我们同在了。我们本不晓得如何祷告，只有圣灵亲自用他说不出的叹息来替我们祷告。 我本来就不爱祷告，参加同工会就不能不祷告，必须参加祷告会，学习去祷告。但是呢，去年同工会在特别会员大会上的一次祷告，真的让我感受到那次圣灵的感觉，那种出人意料的对我心灵的清洗，那种得释放的感觉，是没有经历的人所不能体会到的。你要知道梨子的滋味，你就要亲口去尝一尝。用心灵和诚实祷告吧，神所赐的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耶稣基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既然基督里的自由就是信，那么我们还要凭着信心来站立的稳。保罗说，受割礼不受割礼全不重要，唯独使人生发仁爱的信心才有任功效。对犹太人来讲，割礼就是他们的文化，对信徒来说，接受不接受割礼并不重要，这是一个形式。在基督里，我们凭着信心生活，信心产生了爱心，真正的爱超越了形式和律法。只有产生爱心的信心才是自由的关键。爱心包括了律法所有的义，因信称义，也就是通过有爱心的信心来称义。没有爱的信不是真的对耶稣的信，没有自由的信仰也不是真正的基督的信仰。缺乏爱，你就缺乏自由，就容易待人刻薄。拥有爱，你就享受自由，你就能够待人宽厚。爱是什么？大家都很熟悉了。
哥林多，当我们看到读这篇再熟悉不过的爱的箴言的时候，我们看到了什么？我把红色的已经打出来。这些词啊，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它们全是动词，不是名词。所以爱是在行动上的，是在心里面的，不是口头上的。你心中有爱，你才是真正的爱，才能活出你的爱。最后，弟兄姊妹们，基督里的自由就是信，我们因信称义，没有附加条件，没有之一，只有唯一信。那任何加在对基督信仰上的律法主义的和形式主义的东西，都是反自由的，也是反真理的，就是反基督的。因为基督要我们得灵魂的自由，但我们不要放纵自己，不要放纵自己的情欲，不要放纵自己的肉体，再回到罪的捆绑之下。亲爱的朋友，基督给我们的自由呢，就是神给我们的自由，凭着我们对基督的信，让我们选择去做什么，不去做什么。我们今天的样子是我们昨天的选择，我们明天的样子是我们今天选择的结果。如果你喜欢今天的你，那么感谢神。你也许已经觉得已经找到了人生的真谛，我曾经也是这样。但是朋友们，你知道明天会如何呢？谁来掌管明天？你今天选择相信耶稣基督，你的明天就因着你今天的选择改变了。你周围的亲人朋友也因着你的改变而得益处。神已将他的爱和丰盛的应许赐给了我们，只有基督的真理才能让我们得自由。我们自由是为了得生命，真正的自由只在基督里面，因为耶稣基督就是道路、真理和生命。谢谢大家，让我们一起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你的话语临到了我，让我看到只有在你里面我才能得到真正的自由，真正的自由也只有通过你。主啊，求你的灵与我同在，也求你的灵与我们弟兄姊妹同在，让我们在你的话语里面受造就，让我们在你的恩典里面看到主，你就是这世界上的光，让我们每个人都愿意在这世界上为你做盐做光，为你的恩典，为你的拯救，也为你的自由，为你的生命，让我们去爱我们周围的其他人，让我们爱我们不那么可爱的一些人，也让我们爱我们的弟兄姊妹，爱我们的家人，爱我们的周围的朋友。主啊， 我们感谢你，感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这祷告是奉我主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